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历史故事》，播讲《沉默的符号》。胡服骑射。赵国从赵襄子建国以后，一度是个强国，后来渐渐衰落下来。周显王44年，公元前325年。赵武灵王继位的时候，国势更是一天不如一天。秦国几次来侵犯，占领了赵国不少地方。北方的少数民族匈奴、林胡等还经常来骚扰边境。就连中山那样的小国，也仗着齐国的支持，不断来欺辱赵国。赵武灵王是个有志气的人，他看到国势这样的衰微，受人欺辱，决心要改变落后挨打的状态。他一掌权就注意重用像肥义、林缓那样有经验的大臣，请他们出谋划策，同时军事上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在边境常山一带修筑瞭望台，随时观察齐国和中山国军队的动向。后来他在战争实践中越来越感觉到必须在服装和打仗方法上加以改革，就是改穿胡服，学会骑马射箭，增强军队的战斗力，以适应当时战争的需要。但是他知道这种改革必定会遇到阻力，所以考虑了好久还下不了决心。一天，赵武灵王率领群臣巡视西北一带边疆，他们走上一座叫华山的山顶，往下一望，只见滔滔黄河从山下流过，周围群山起伏，气象万千。武灵王看到这壮丽的河山，回顾国家衰弱的现状，不由得叹了一口气。站在他身边的大臣肥义和楼缓问他为什么感叹，他说，你们看，咱们赵国北边是燕国、胡人，西边是楼烦、秦国，东边是齐国、中山，处在强敌的包围之中，咱们怎么才能使国家强大起来呢？肥义说，胡人、中山是咱们的心腹之患，不制服他们，就不可能对付强大的秦国。楼桓也说，是啊，尤其是胡人经常来骚扰边境，得想办法打败他们。武灵王问，有什么好办法呢？这一问，两位大臣竟然一时回答不上来。武灵王说，我看得向胡人学习，改穿胡服，骑马射箭。两人听后大吃一惊，
什么？学习胡人？
武灵王不慌不忙地把他打算学习胡人的意见说了一遍。原来当时汉人穿的是一种衣袖又长又大的袍子，穿上以后很不灵便，打仗用的战车也是非常的笨重。而胡人呢，穿的是窄袖短衣，打仗的时候骑马射箭，十分轻快敏捷。赵国军队同胡人打仗，常常就为这个吃了大亏。最后他说，如果我们不学习胡人的长处，就别想制服胡人。肥义、楼缓听他说的很有道理，都说好。于是赵武灵王决定先改革服装，一律改穿胡服，并且带头示范，君臣三人首先穿戴起来。没想到当他们三个人穿着胡人衣服在群臣面前出现的时候，就像水滴掉进了油锅，马上炸开了。朝廷上下议论纷纷，一片混乱。有的说，
中原国君竟然穿起胡服来了，成何体统？
有的埋怨肥义和楼缓为什么不制止国君的非礼行为，反而推波助澜，自己也穿戴起来。武灵王的叔父公子成更是气得脸白胡子翘，一赌气 干脆托病不上朝了。下了朝，大王就找肥义、娄缓来商量。他说，进行一项新的改革，往往要遭到众人的反对，这些我是估计到的，可没想到刚试了一下就碰到这么大的阻力。往后骑马射箭的事一宣布，不要翻了天。肥义看到武陵王面有忧色，就说，办什么事情都不能患得患失，犹豫不决，否则就不会取得成功。大王，您可不要动摇啊。我倒没有动摇，胡人衣服的好处我是看准了，我怕的是招来天下人的耻笑，那滋味可不大好受啊。大王说罢苦笑了一声。娄缓说，
只要我们做得对，就不怕人家嘲笑，改革以后国家强大起来，那些现在反对我们改革的人就会心悦诚服的。
武陵王一听说，
对，我一定坚决干下去。
肥义又提醒他，要争取大臣们的支持，特别是像公子成这样的老臣，他在朝廷中很有影响。武陵王点点头说，
对，我准备找他谈谈，相信他是能识大体的。
这一天，公子成正在家里面生闷气，武陵王来了，公子成一看他那身打扮，就憋了一肚子的气，冷冷地说，
我赵家迎候华夏的国君，中原的使节，不接待夷狄，请您换去胡服，我再拜见。
武陵王脸一板说，
一家要听父亲的，一国要听君主的，这规矩您不是不知道，我穿胡服，您作为臣子应该效法，以便在全国推广，为什么领头反对呢？
公子成没被唬住，反而倚老卖老地说，
国家大事固然要听您的，在家里我是您叔叔，您也要听听我的话呀。想我中原国家是文化发源之地，礼义之邦，那些未开化的夷狄正带我们去开化，可是您本末倒置，反而向他们学习起来，把祖训传统置之不顾，我身为老臣能跟着您胡来吗？
武陵王并不生气，把学习胡服骑射的好处和必要性细细地说了一遍，最后说，
我提倡胡服骑射就是要提高军队战斗力，使国家强盛起来，防备来犯的敌人，可是您拘泥于臣服的偏见，反对改革，忘掉了国家危难，这种态度难道就是您给我们晚辈做出的榜样吗？
一席话终于把公子成说服了。第二天，武陵王召集群臣集会，正式颁布了全国上下一律穿胡服，士兵学习骑马射箭的命令。公子成也现身说法，自己穿上了胡人的衣服，讲起了胡服骑射的好处。大家一看，国军的决心很大，又看这几个人穿起胡服，行动确实干净利索，都表示拥护。当胡服在赵国军队中蔚然成风的时候，武陵王就开始训练将士，让他们学着胡人的样子骑马射箭，驰骋疆场，还经常打着游猎的旗号进行军事训练。不出一年，一支精锐的轻骑部队训练出来了。于是武陵王发动了讨伐中山国的战争，用了四五年的功夫就占领了中山国大部分领土，一直打到距离中山国都城只有80里的地方，吓得中山国国君赶忙逃到齐国去避难了。赵国从此国威大振，不要说中原各国，就是强大的秦国也不得不把赵国另眼看待了。武陵王并不满足于这些胜利，为了对付秦国的威胁，他把国内的事 交给小儿子去管理，就是惠文王，让肥义、李兑、公子成这些大臣去辅佐他，好让惠文王早些得到执政的经验，自己做主父，也就是太上皇，主要考虑国家的长远大计，并决定亲自到秦国去了解情况，以便制定对付秦国的策略。他装成赵国的使者赵昭，去向秦王递交新王登基的国书。一路上，他叫人详细描画了秦国的山川地形。到了咸阳，觐见秦王。秦王问他：
贵国国君岁数并不大呀。
回答说：
是啊，还不到40岁，正当壮年。为什么要传位给儿子呢？
我们大王认为，各国继位的君主长期当太子，大多不懂政事，缺少执政的经验。大王想让太子早点上来锻炼锻炼。我们大王虽然退了位，可还是主父，国家大事还是由他来拿定主意。
秦王又问：贵国也怕我们秦国吗？
回答说：
要是不怕秦国，也就不提倡胡服骑射了。不过经过如今的改革，兵强马壮已非过去可比，或许跟贵国可以平起平坐，互相交好了吧。
那当然当然。
送走了这位使者，秦王心里可嘀咕开了，这位使者不卑不亢，很有见地，是个人才，应该设法把他留下来，实在不行也要从他嘴里仔细摸摸赵国的虚实。第二天，秦国约赵国使者会晤，得到回话说使者病了。等了好几天，赵国使者也没来，秦王急了，派人把他拉了来。一见拉来的人并不是上次交谈的使者，就问：
你是谁？
赵昭。
什么？你是赵昭？那么上次来的人是谁？
那是我们主父。实不相瞒，主父想了解一下大王的为人，所以冒我的名充当赵使。跟大王谈过以后，他就走了，特地留下我来向您道歉。
秦王气得干瞪眼，忙命人去追。可是这时候，武陵王已经离开秦国好几天了。秦王后悔莫及，心里明白主父是摸底来了，就下令严守边境，提防赵国前来侵犯。其实赵武灵王知道眼下赵国还不是秦国的对手，也不敢轻举妄动。通过这次考察，他看清楚了秦国一时并没有攻赵的打算，就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向西北方向发展。他带领军队从代邑出发，于周赧王18年灭了楼烦，过了2年又联合齐燕两国，最后灭了中山。经过胡服骑射的改革，在原来的三晋中，赵国成为了最强大的国家。
这就是今天的故事，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喜欢的话，欢迎订阅、评论，我们下期再见。